罗西借的啊，借了200块钱啊，200块台币啊，台币啊。那么在200块台币的话，就相当于大概现在的大概5000块左右吧，大约上是5000块台币左右啊，那也是做不了什么事的啊。那么他就在一个偏僻的那个巷子里面呢。承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铺面啊，小小的一个小店面啊。那么由于米店的规模很小啊，又刚刚开始，那个地方呢，那个店面又不是那个很繁荣的地方，开始在卖米的时候，那一段日子呢，生意呢非常的不好啊，很少有人来问津来买他的米，那么。然后他就在想了，这个时候他就要动脑筋了，在想我怎么样来打开这个销路呢？那么王永庆呢就想起他爸爸呢就常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不识钱者有信者有不识钱者跟有信不是有信啊，因为我这个打印出来的会有人。尊敬啊，就是舍得花钱的人啊，或者是肯努力啊、肯勤劳的人呐、那这些人呐、是会被人尊敬的啊。他是没有钱啊，但是唯一能做的是不吝啬的他自己的时间跟他的力气啊，因为送米一定要有力气，要抬米啊，要。那个时候呢？在台湾当年啊，就是大概在这个民国40年左右，30几年、4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呢，我所民国呢，对不起，我讲应该讲1945年以后，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煮饭呢。要把那个米的稗子啊，很多稻啊，很多石头啊，要把它挑干饭啊，吃一顿饭啊，要挑好久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做这件事情吧，帮妈妈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非常的加工非常粗糙的啊，大米里面不少的谷啊、糠谷啦或者沙粒啊，这种现象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啊，见怪不怪的啊，那么王永庆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动脑筋了啊，他从这个里边找到了一个突破自己这个门，没有人问津的这个突破口啊，他和这个他的弟弟啊。就一起开始动手啊，他去把他弟弟做这个生意啊，然后就再把那些米啊，他们也有时间啊，没有生意的时候就把那些米把它倒出来，然后呢把里面的沙粒啊，把这个稻谷啊、稗子啊这些杂七杂八的呢都把它挑掉啊，把它挑掉啊，那么却清理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这么一来呢，这。本身就干净多了啊，那么然后呢，他再卖出去的时候呢，那些顾客就发现哦，那正好啊，这个他的米怎么那么干净呢？大家都愿意来买，破口啊，非常会动。方面呢，他当时还没有送货上这一说的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自己到推个脚踏车呢去买，他呢，这个。做了这一项服务，送米的这一项服务啊，不管是天气啊、风天呐、他的不管他路程多远、多近、多远啊，他只要顾客说："哎，你送一下吧"，他就推着脚踏车就帮他们把这个米呢送到家里啊，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这种服务啊。他想回想起呢，有一天晚上呢。天下着倾盆大雨啊，那王永庆呢，忙完了店里的这个工作以后呢，已经很晚很晚了啊，半夜三更了，那迷迷糊糊的，刚刚睡觉的时候，就被一阵很急促的敲门声呢，就惊醒了。 惊醒了，开门一看呢，原来是嘉义的一家那个客栈啊，就是旅馆里面的一个厨师啊，一个厨师。那个厨师说客栈来了好多位客人啊，他都还没有吃饭。那么我刚巧我的厨房里没有米了啊，没有米了，要帮忙送一斗米过去啊。啊，当时呢，这个卖米的那个利润呢，非常的微薄的啊，他一斗米啊，如果他卖掉一斗米，只能赚多少钱呢？赚一分钱啊，他才能只能赚一分钱啊。那王永庆呢，不愿意冒着这么大，本来呢他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雨呢赚这一分钱的，但是呢他为了平日的维持他的生活啊，跟他的信用。他就量了一斗米啊，披上了一条麻袋当着这个雨具啊，就是一个麻布袋啊，就是那个装米的那个袋子啊，就当着一个雨衣一样的啊，将米就送到这个他的那个客栈里去啊。回来的时候全身都已经湿透了。那王永庆呢，他米啊并不是送到了就算了，要丢到门口了或者怎么样，都不是哦。那么他还要帮人家把米呢，把他的原来的那个米桶里如果还有米呢，就把米倒出来，然后把这个新的米呢倒进那个米缸里啊，帮他们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如果里面有米，就要把它拿倒出来啊，这没把它清干净以后，把新米倒进去。那么米就不至于因为放到下面放久，那么会变质啊。他这些小小的动作呢，啊，这让这些顾客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啊，说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么样子的这个热心的为大家服务啊，那个解决了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呢，大家都开始呢。就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来买他的米了，都来买他的米啊！而且呢，他每一次给那个新的顾客送米的时候呢，我打听啊，这家有多少人吃饭，他还要去打听这件事，每个人呢的饭量啊有多少啊，那么他就会去计算啊，那么他差不多再送这一斗米啊，送给他们要吃几天。啊，大约说一个礼拜，好，到那个时候，他们主人并没有说要请他送米的时候，他就先把米怎么样，量好了送到他家去了啊。他而且他是把这些时间呢、啊、都一一的每一家的不同啊记在本子上啊。那不过呢，由于大多数的这个家庭呢、啊、都靠啊，做工来谋生啊，抱歉，我这电脑又出问题。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好，很抱歉，刚才我这个电脑又黑掉了，把我紧张的要命。好，那么不过呢，由于嘉义这个地方大多数的家庭都靠做工来谋生的，收入都很低啊，很少有闲钱啊。那么如果马上收钱呢 啊他就晓得啊，大家都是做工来赚钱的。那么说如果马上送了米就马上收钱的话，很可能呢、啊、碰到这个顾客的手头比较紧啊，比较紧的时候呢，会双方都很尴尬啊，都很尴尬。所以他非常的人性化，非常贴心啊，非常用心还贴心啊。因此呢每一次呢这个我们他都不急于收钱了啊，他就不急收钱，他把全体的顾客呢按照发薪水的日期呢分门别类啊，他一定先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发薪水呢，那么我呢在你发薪水的以前我来收钱啊，所以他登记在他的这个本子上啊，等到顾客再去这个 这个发了薪水以后，他就在一个收钱啊，每一次都是他每次收钱呢、啊、都没有说收不到钱的啊，都非常的顺利啊，啊都非常的顺利，所以呢，也不会有人说哎在拖欠他的钱啊，对，那么所以呢，这个王永庆呢，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非常的有计划啊，他这个他有计划，他也有头脑啊，要去去做到，让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啊，他很贴心啊，很贴心。那么由于王永庆呢，处处替顾客设想周到呢，大家一传十载啊，他的名气整个家呀都知道，有一个心眼儿特别好的少年啊，那老板啊，少年老板，那自然呢，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啊，他的王永庆最终呢，成为今天的台湾的工业界的龙头老大啊，他已经成为龙头老大。后来呢，他谈到这个经历，他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慨的说呢，虽然当时呢，谈不上什么管理知识啊。但是为了呢，为了服务啊，就认为有必要要掌握的客户需要买米以及方便付款的日子啊，那么那自己也没有想到呢，由于要这么一点点小的构，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构想啊，竟然能够作为起步的基础，这就是他创业起步的基础。啊，逐渐的扩充呢，演变成为事业的管理啊，这个管理上啊，今天呢，台硕啊，它成为台硕企业啊各项管理制度的基本概念啊，他就用他过去的成功的这个一小例子啊，所以呢，它变成为今天的台硕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基本概念啊，都。这个起源都是来自于这个小小的事件，小小的故事，小小的往事啊。那么我想这么一个小故事啊，是真的看起来没什么起眼啊，但是我们仔细的听听啊，它的确是有不同一般的做生意人的一些作风啊，尤其在那个时代啊，大家还没有争什么工商管理呀、啊、什么企划啦，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动脑筋啊，怎么样来把自己的生意打出去啊，能够创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啊。那么我今天呢，我先把这个小故事丢出来，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可以再查询啊，能看到一些你认为你很感动的一些他的事件啊，有关于他的健康啦，或者他的家庭啦，或者是说他的那个用人的法宝啦，还有他这个他怎么会成为经营之神呢？还有他的养生之道呢，还有他有说了一些王永庆常常说一些非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些话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那么还有他的勇气啊，他的创业，还有甚至于他的他个人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那么呢，然后呢，我也会再跟大家分享一点我所知道的，还是田老师啊，就是今天没有来的田老师呢，他跟王永庆啊他们之间的有一些动人的故事啊，来印证这个王永庆的。王永庆啊的为人啊，还有我的一个初中的老同学啊，那么他也是受到王永庆的这个的帮助啊，那么使得他的未来的生活啊，有了才有了一个着落啊，一个着落啊，也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好。那我想我最后会跟大家谈这两件事情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么我现在呢，我把这个网啊，这个 这个麦呢放我放麦啊，请大家呢踊跃的发言好吗？